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，萧景的弟弟萧昌、萧昂、萧玉。萧景，字子昭，是高祖的堂弟，父亲萧崇之，字茂敬，是左光禄大夫萧道赐的儿子。萧道赐有三个儿子，长子萧尚之，字茂先，次子是太祖文皇帝，三子是萧崇之。当初左光禄大夫居住在家乡，专门推行礼让，被众人推崇，做官历任宋太尉、江夏王参军，最后官至治书侍御史。齐朝末年追赠为散骑常侍、左光禄大夫。萧尚之为人敦厚，有德行气量，任司徒建安、王中兵参军，整个官署都称他为长者。琅琊人王僧虔特别赏识他，每件事大多与他商议决断。升任步兵校尉，在官任上去世。天监初年追谥为文宣侯。萧尚之的儿子萧灵均在齐朝任广德令。高祖的义军到来时，代理会稽郡事务，不久去世。高祖即位后，追封为东昌县侯，食邑一千户。儿子萧简继承爵位。萧崇之因才干能力而显赫，处理政事崇尚严厉，官至冠军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永明年间，钱塘人唐许之造反，分兵攻破东阳，萧崇之遇害。天监初年追谥为中简侯。萧景八岁时跟随父亲在郡中扶桑，期间因哀伤过度而闻名。长大后喜好学习，有才能，善辩论，能决断。齐朝建武年间被任命为晋安王国左常侍，调任永宁令，政绩在百城中是最好的。永嘉太守范树曾任郡守，号称廉洁公正，平素佩服萧景的治理，于是张贴告示在郡门说，各县有疑难积压的案件，可以到永宁令那里裁决。不久因患病辞官。永嘉人胡仲轩等一千人前往朝廷，上表请求让萧景担任郡守，朝廷没有允许，回到朝廷任骠骑行参军。永元二年，因长沙宣武王萧绎的功劳，被任命为步兵校尉。这年冬天，宣武王遇害，萧景也逃难。高祖的义军到来时，任命萧景为宁朔将军，代理南兖州事务。当时天下未定，江北的苍人、楚人各自占据物堡壁垒。萧景显示威信，首领们相继自负请罪，十天之内境内都平定。中兴二年，升任都督南兖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兼南兖州。高祖登基后封为吴平县侯，食邑一千户，又任史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清、冀四州诸军事、冠军将军、南兖州刺史。诏命萧景的母亲毛氏为国太夫人，礼仪如同亡国太妃，赐给金印子绶。萧景在州中清廉严谨，有威严决断，明白熟悉官吏事务，文书案卷没有积压，下属不敢欺骗，官吏百姓敬畏如同神明。适逢年成饥荒，按人口赈济抚恤在路上煮粥发放，死者供给棺木，百姓很依赖他。天监四年，王师北伐，萧景率军从淮阳出发，进军攻克粟裕，遭逢母亲丧事，诏令启用代理职务。五年，班师回朝，被任命为太子右卫帅，升任辅国将军、卫尉卿。七年，升任左骁骑将军，兼领军将军。领军掌管天下军事要害，监管局属官僚，旧时多骄横奢侈，萧景在职严厉急切，官属肃然，治局间都是近臣宠幸，很不能忍受差遣，因此不能长久留在宫中。不久出任史持节、都督雍、梁、南、北秦、颍州之晋陵、司州之绥郡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八年三月，北魏荆州刺史元稚率军七万侵犯缠沟，驱赶逼迫群蛮，群蛮都渡过汉水来投降。议论的人认为蛮人屡次成为边境祸患，可趁此除掉他们。萧景说，走投无路来归附我们，诛杀他们不吉利，况且魏人来侵犯，常常互为矛盾，如果全部诛杀蛮人，那么魏军就没有阻碍，不是长远之策。于是打开樊城接受投降，派司马朱思远、宁蛮长史曹义宗、中兵参军孟慧俊在缠沟攻击元稚，大败敌军，生擒元稚的长史杜景，斩首一万多级，尸体漂流遮蔽汗水。萧景派中兵参军崔慧率军士收集掩埋。萧景初到州中，裁剪餐饮羽仪等服器，不得烦扰官吏百姓。 修建城垒，加强边境防备，处理诉讼，鼓励农桑。郡县都改节自立，州内清贫肃静，沿汉水水路千余里，抢劫偷盗绝迹。11年，征召为右卫将军，领石头戍军事。12年，又任使持节、都督南、北兖、北徐、清、冀五州诸军事，信威将军，南兖州刺史。13年，征召为领军将军，入直殿省，掌管十州损益事务，每月增加俸禄50000。萧景为人高雅，有风骨气度，长于辞令。他在朝廷被众人敬仰，对于高祖在亲属关系上是堂弟，而礼遇寄托很隆重，军国大事都与他商议决定。15年，加授侍中。17年，太尉、扬州刺史临川王萧红因犯法免官，诏令说扬州需要治理，应当找到合适的人。侍中、领军将军吴平侯萧景的才能可以胜任此任，可以安右将军，身份兼扬州，并设置左使。侍中照旧，就以宅地为府署。萧景超越亲属关系，拘留扬州，辞让非常恳切悲痛，以至于流泪，高祖不允许。在扬州尤其以明察决断著称，符节教令严整。有个田舍老妇曾诉说得到符节，回到县里，县里没有立即执行。老妇说，萧监州的符节烧你的手，怎敢留他？他被人们敬畏到如此程度。18年，多次上表陈述请求解职，高祖没有允许。次年，出任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尹，获三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颍州刺史。将要出发时，高祖前往建兴院鉴别，为他流泪。回到宫中后，诏令赐给鼓吹一部，在州中又有能干的名声。齐安、晋陵郡与北魏交界，多盗贼。萧景送信告示，北魏立即焚烧物宝戍守，保全边境，不再侵犯。普通4年，在州中去世，时年47岁。诏令追赠侍中、中府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儿子萧迈继承爵位。萧昌，字子建，是萧景的二弟。齐朝豫章末年，任晋安王左常侍。天监初年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出任豫章内史。5年，加授宁朔将军。6年，升任持节、都督广、交、越、贵四州诸军事、辅国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7年，晋号征远将军。9年，分襄州设置衡州，任命萧昌为持节、都督广州之随见、襄州之使安诸军事、信武将军、衡州刺史，因犯事免官。13年，启用为散骑侍郎，不久以本官兼宗正卿。同年，出任安右长史。多次升任太子中庶子，通直散骑常侍，又兼宗正卿。萧昌为人也聪明颖悟，但生性喜好饮酒，酒后多有过失。在州郡时，每次喝醉就径直出入人家，有时独自前往荒野。对于行杀，很没有限度。醉时所杀的人，醒来有时寻找，也不后悔。屡次被有司弹劾，入朝留在京师，郁郁寡欢，于是纵酒心悸，在石头东斋拿刀自刺，左右救他，没有死。17年，去世，时年39岁。儿子萧伯言。萧昂，字子明，是萧景的三弟。天监初年，多次升任司徒右长史，出任轻车将军，兼南兖州。当初兄长萧景两次任南兖州，恩德惠及百姓，等到萧昂来接替，当时人把他比作冯氏，征召为琅琊、彭城二郡太守，军号照旧。又以轻车将军身份出任广州刺史。普通2年，任散骑常侍、信威将军。4年，转任散骑侍郎、中领军、太子中庶子，出任吴兴太守。大通2年，征召为仁威将军、卫尉卿，不久任侍中、兼领军将军。中大通元年，任领军将军。2年，封为湘阴县侯，食邑1000户，出任江州刺史。大同元年去世，时年53岁。萧玉，字子真，是萧景的四弟。天监初年，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多次升任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，每次请求自我试用，高祖用淮南、永嘉、襄阳郡给他，都 都不就任。志愿在边境州郡，高祖因为他轻浮没有威望，压抑而不允许。升任给事黄门侍郎。上表说，夏初上陈启奏没有受到采纳关注，追念心怀惭愧恐惧，确实冲击内心。我听说蜀语严寒，小人还有怨恨，荣枯宠辱，谁能忘怀？我凭借往昔姻缘，得以参与宗室亲属之众，因缘果报既已混杂，时逢坎坷困顿的命运。从前在齐朝末年，义军开始时，我年幼弱小，稍有见识思虑，东西阻隔，无处归附投奔。虽然未能直戈披甲，确实含泪愤懑。潜伏在东境，备尝艰难危险。前后三年，多次迁移地方，虽然饥寒切身，也不以冻馁为苦。每次遭遇惊疑，惶恐失魂，既违背致命的气节，空有景象的忧虑，希望开泰太平，期望共享安乐。怎料到二十余年，功名没有记录，终结此身，将要填埋沟壑，赤诚的心愿忽然到此终止，俯身自我哀怜，怎能不伤感叹息？自我夸耀，自我炫耀，确实可比；自我赞誉，自我夸法，实在可修。然而衡量自己揣度本分，自知者明白，陈述能力就任职位，怎敢空言？所以长愿一事，屡次干请，上应天象，确实不宜贪求。锦缎不轻易裁剪，确实难以制作。过去业障，所以导致乖为算计测试。圣明监察既认为我愚钝短浅，不可适用，怎容长久居于险要境地，白白玷污黄门枢要？窃位增积，恐怕招致众人议论，请解除现任职务，请求退居私家。福愿天照，特垂允许。我虽在两宫蒙受荣耀，报效无地，正要离开宫省，俯身深深依恋惶恐。高祖亲手写照回答，萧玉的表彰如此。古代用人必先明察试用，都需功绩以立，才可自行退居高阶。从前汉光武帝兄子刘璋、刘歆二人都有名于宗室，想要学习立事，不过刘璋任平阴令，刘歆任勾市宰，正是有才能，才升为郡守，不仅政绩被称颂，就是光武的侄子。萧玉的才能地位，怎能与此类比？往年给予淮南郡，既不肯去，接着用为招远将军、镇北长史、襄阳太守，又以边远外郡推辞，改任招远将军、永嘉太守，又说内地非所愿。再问晋安、临川，随他任意选择，又不前往。初试担任郡守，事不微薄，多次推辞，意图何在？况且萧玉诸兄第次居连帅之位，相继推举，未曾缺年。其同胞兄萧景现正居藩镇，我岂是后代萧景而薄待萧玉？正是朝廷秩序重义，次序如此，对于他一家自当无愧。不要说今日不能如此，萧玉兄弟从前在布衣时因处成长，在何处立足，岂能任情反道，背天为地？谁说朝廷没有宪章，只是不想置之于法。既上表解职，可听许如起，因此免官。从此闭门断绝朝觐，国家庆调不再通问。普通五年，因在宅内住前被有司上奏交给廷尉，得以免死，流放临海郡。走到上虞，有敕命追回，且令受菩萨戒。萧玉到后谦恭敬礼，改易尊道，持戒又精严洁净，高祖很赞赏他，任命为招远将军、晋陵太守。到任后砥砺明节，除去凡苛，明定法令，严于治监吏，优待抚养百姓，十天之间郡中大治。不久暴病去世，百姓无论行走坐卧都嚎哭，皆是因此喧闹沸腾。在郡廷设祭奠的有四百多人，田舍有妇女下士，年纪百余岁，扶曾孙出郡，悲伤哭泣不能自止。他的惠政感化如此，百姓相继为他立庙建碑，以纪念他的德行。又到京师请求赠谥，诏令追赠襄州刺史。使臣曰，高祖光有天下，庆命唐刘，宗室亲属相连，都受到任用待遇。萧景的才能辨识决断，有意政治辅助时事，大概是梁宗室中有美好声望的人了。